青面兽杨志把生辰纲丢了，他在树林子里边要上吊，碰上了开饭馆的曹正。曹正把杨志让到自己的饭店里头，给他摆上酒菜，劝慰他别寻短见。两个人这一介绍，杨志才知道这位曹正感情是80万禁军枪棒教头豹子头林冲的徒弟。曹正也知道这位上吊的就是当年的殿司制使杨志。曹正说，您和我师父应该说是同朝为臣，有了这层关系呢，无论如何我得帮您这个忙，不能让您寻短见，有什么难处您尽管跟我说。杨志听到这儿，就把他丢失生辰纲的整个经过跟曹正讲述了一遍。最后杨志说，我现在是无路可走了，官府之中肯定在到处缉拿于我，我就不如一死了之。曹正说，哎呀，杨志师，您堂堂大丈夫心胸怎么这么狭窄呢？为什么要死啊？啊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船到桥下自然直啊，这人世上没有必死之路，就看您怎么走了。杨志说，我就走到死路上来，那么你说我怎么办？曹正说，怎么办，太有法办了，您自己找个地方拉一帮人占山为王不行吗？要不然您自己投靠一个地方成绿林豪杰不行吗？哎，杨志说，这不是我杨志所为，我杨志乃是令公之孙，将门之后，世代簪缨，焉能背叛朝廷？哎呦，杨志使，您这番话要是头些年说嘛还有情可原，现在说那大可不必了。杨志使，您现在已经犯了罪了，知道吗？有家不能回，有国不能奔了，您只有这条路。您说您是将门之后，如果说往上倒的话，倒几辈儿，说不定有很多平民百姓当初都是将相之种呢。哎，现在就不能这么讲了，俗话说好汉不提当年勇，大将莫论出身低呀。老皇帝虽好，那都过去了，就别翻他了。现在朝廷昏庸啊，天下大乱，河北田虎造反，就咱山东这带占山为王的就有好几伙，您就凭这身武艺为什么不可以领一帮子人自立为王呢？那多好呢。杨志说，如果要这样的话，我倒用不着自立为王，当初我上东京汴梁去为自己的官职奔波的时候，路经梁山泊，曾经被梁山泊上的王伦把我请到山上，你的师父也在那里，你师父被太尉高俅所害，逼着无路可走上了梁山了，他们劝我入伙，我杨志说什么也没入这个伙，早知今日那我当初入他的梁山泊多好呢。我当初没入，现在再去入，这叫什么事情？这不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吗？嗨，杨志使，您非得入那梁山泊吗？据我所知，梁山泊上那个白衣秀士王伦听说此人心胸狭窄，容不得人，您呢要入伙也不上他那儿住，我给您推荐个地方，您去吗？杨志说，什么地方？从我这儿往前走半天的路程就到了青州府地界了，到青州地界之后，那一带有座二龙山，这个二龙山上原来有个寺院叫宝珠寺， 宝珠寺里边这个主持和尚啊，也不知怎么回事，把头发自个儿留下来了，还了俗了。人们都说看破红尘去出家，他是看破佛门去还俗。你看什么人都有吗？他这一还俗，把带头的那几个和尚也都领下去了。这山上面呢还剩下那么个板巴的和尚，哎，偏偏就这伙子人自个儿造了反了。后来说在山上推举出这么一个绿林头来，此人外号叫金眼虎，姓邓，叫邓龙。宝珠寺上扯着旗，他们造了反了。听说这个金眼虎邓龙也有两下子，颇有几颗勇战，在二龙山周围附近也小有名气呀。您要是投靠他那儿去，我琢磨着凭您这身本事，他绝不能错待着您，说不定用不了几天您就取而代之，做了头把金摇椅了呢。您看怎么样？这个杨志石，您甭这个那个的了，您就把牙一咬，把心一横，这条路您就走下去吧，别想别的了，无路可走。好，我听你的。杨志把脚一跺，改变自己的方针了。这就叫人怕比马怕骑呀，马不骑不走，是人不比不变。杨志这被逼无奈，就得走上绿林之道。当下杨志在曹正的家里边住了一夜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吃完了早饭，杨志挎着戒刀，手提着泼刀，拜辞了曹正，上路够奔青州。走了有半天的路程，这天还是很热呀，闪过头了，前面闪出一片密树林。杨志想打听打听道，从哪儿可以够奔二龙山，可是这个路上一个走道都没有，这大热天闪过头谁走道啊？杨志走进了一片树林之内，找了一块大石头往这儿一坐，心想我在这歇会儿，等过过这个热劲儿，下午凉快的时候有人走路我再问问道。他在这坐着，听着旁边有人打呼噜。嗯，杨志心想这树林子里边怎么还有睡觉的，这呼噜声离这不远，杨志顺着这呼噜声就走过来了。一望之内，在两棵大树当间有一块卧虎石，这卧虎石上边是个平面，在这个平面上躺着一个和尚，这个胖大和尚旁边立着一条禅杖，在那睡得正香呢。杨志一瞧这是个和尚，他这二龙山上边是宝珠寺，听说他这些绿林的豪杰很多都是和尚出身，说不定这个和尚就是宝珠寺里的。对，我打听打听他。杨志走两步到在和尚的近前，他想说话又没说，他瞅这和尚睡得很香，杨志觉得我要是把他推醒喽，问道这玩意儿有点不礼貌，但是我不把他推醒又找不着别人，这怎么办呢？杨志正在犹豫的时候，这和尚扑棱一下子他坐起来了，俩眼珠子瞪得溜圆，由于睡觉睡的这眼珠子里边还带着红丝。哦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把杨志吓一跳。杨志往后退了一步。哦，哎，这位师父，我跟您打听个道，我问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走路的，我问这个二龙山宝珠寺怎么走啊？这和尚一听杨志问二龙山宝珠寺，这和尚伸手就把那禅杖抄起来。你问二龙山宝珠寺，那么你是要上宝珠寺去的吧？杨志说对呀。 我正要上二龙山宝珠寺去找那位金眼虎邓龙。哈哈，照这么说你和邓龙是一伙的。好小子，休走砍缠。唰，说着话哗楞一铲奔着杨志就戳过来了。杨志往旁边一纵身，唰把刀伸出来了。和尚，你要干什么？
干什么？
我要你的狗命。紧接着和尚一纵身到跟前，一摆铲着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奔着杨志有好几铲。杨志摆刀装下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俩人打起来了。杨志一边打一边心里合计，这个和尚哪有这样的啊，你倒是问个青红皂白呀、啊、我把你叫醒了见人你就打，这和尚是不是有点疯魔呀、啊、两人一气就打了三四十个回合。在征战之际，杨志心中暗想，哎呦，这和尚好武艺，一瞧这条禅杖上下翻飞是变幻莫测，受过名人指教，是高人的指点呐。杨志打的功夫，这和尚心里也合计，哎呀，好刀法，能跟我征战几十个回合的人还真不多见。打着打着，就看这和尚虚晃一铲纵出圈外，把铲杖一横，站住。杨志也停住了脚步，把刀一端，怎么着？
和尚说，我且问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，通个名姓上来，咱家再和你交战。
杨志一听他说咱家再和你交战，杨志心想，这位是我老乡，称咱家都是我们那块的人，杨志他们是关西路上的人呐、啊。这咱家呢是他们这一代的土语，杂实际就是咱们的咱的转音，在京剧里边呢把它读作摔摔家，实际上在关西路上的人称咱我也就称为杂家。杨志一听这个人称杂家，证明跟他自己是同乡，杨志心想，这个人可真有意思，见面是不问名姓，打了半天了这才想起问名来。杨志说，你问我，俺人送外号青面兽，我叫杨志。这和尚一听，哦，你是青面兽杨志，可是那电司杨志是吗？杨志说，正是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，咱们是朋友相见，无悔了。说着话，这和尚啪把那铲杖往地下一戳，抱拳拱手。杨志一看人家把铲杖戳下来，杨志把刀也入了鞘了。请问师父，您法号怎么称呼？
问我，
俺明月至深，俗家姓鲁，当年是在老中经略相公府帐前的提辖鲁达，我现在叫鲁智深。哦，您是在东京汴梁大相国寺看菜园子的那位和尚吗？
正是洒家。
哈哈哈哈哈哈，久仰大名，今日幸会。
智深师父，您怎么倒在这儿了呢？
鲁智深说，实不相瞒，当初我在看菜园子的时候，结识了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帮教头豹子头林冲，我们两个交好甚厚。林冲被那太尉高俅害得刺配沧州，是我鲁智深暗地里保护于他，在野猪林内制服的那两名借差。可是我回到东京汴梁之后，那两个借差也回转了东京，他向太尉高俅一说，我鲁智深曾经掩护过林冲，这高俅老儿他就找到了大相国寺，让那老主持撵我出去，并且派人四处捉拿于我。
嘿嘿，
幸亏我鲁智深在东京汴梁交流很多的徒儿，
这些徒儿们都充当我的耳目，他们时时给我通风报信。我一看这东京汴梁不是洒家久居之地，所以我才离开了东京，想另寻一个去处。可是走了很多日子，来到这山东地界，听说这二龙山上有座宝珠寺，宝珠寺里有一伙人扯旗造反，自立为王，为首者名叫金岩虎邓龙。洒家本想到邓龙那里去入伙，可是我在山下一听，这邓龙他不是一个好人，他在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到处抢男霸女，胡作非为。安鲁智深最讨厌的就是依仗强暴欺压良善，当年在陕西魏州，就是为了救那金氏妇女，我才三拳打死了镇关西，落到今天这个下场。我一听邓龙又是一个像镇关西似的人物，我就想闯上了宝珠寺，除了这百姓的祸害。我手持大铲上的二龙山去找那邓龙。邓龙这个家伙，他出来与俺交战，他不是我的对手，被我一脚把他踹倒。正在一铲结果儿的狗命之时，他那伙的喽啰们一拥而上，把寨门紧闭。我在那寨门前面我大骂了半天，可是这邓龙他闭门不出啊，他闭门不出，咱家我也奈何他不得。没办法，我骂累了，从山上走下来吃了顿饭，来到这树林子里边，我歇息歇息。刚才在歇息当中，哎，我又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又去找那邓龙，那邓龙正和洒家厮打之际，我觉得好像身旁有人靠近，睁眼一瞧，正是你站在我的身旁。我一问你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你说你去宝珠寺找那个金岩虎邓龙，我就以为你是邓龙的部下，所以我白铲就和你打起来了。这是梦中之事和你连在了一起。杨志一听，你看这事儿，他做梦跟我都掺和一块儿了，我说起来就跟我动武呢。哎呀，师父，你这是误会了，我杨志并非是邓龙的属下，不过我跟你说句实话，我现在也是逼得走投无路，想投奔他的宝珠寺啊。杨志就把自己的经过跟鲁智深讲述了一遍，鲁智深听完了告诉杨志，你不能去，不能投靠这样的人。杨志说，那依你之见应该怎么办呢？鲁智深说，依我之见，咱们两个人把这邓龙铲除，咱们在二龙山宝珠寺重立大旗。好。那么说，智深师父，我们两个一同上山去找邓龙算账。鲁智深说，一同上山呐，咱们上不去呀。我到他那宝珠寺跟前去过一趟，这个地方山势险峻，通到宝珠寺跟前只有一条路，这一条路要是楼兵用滚木雷石在那一爬，你就有一万人马也上不去山。杨志说，那得怎么办呢？鲁智深说，我为这个事儿也正在犯愁，咱们想一想主意，你看如何？杨志说，要想主意呀，咱就别在这儿想，你跟我走，前边我有一个朋友叫曹正，咱们上他那去想主意，他是开酒馆的，咱们想不出主意来还有吃饭的地方，怎么样？鲁智深说，如此甚好。说着话，鲁智深提溜禅杖跟杨志两人回来了，又回到曹正这个酒店里了。到曹正这个酒店里跟曹正一见面，杨志向曹正一指引鲁智深，曹正一听，哎呀，这鲁智深更是赫赫有名啊，大相国寺看菜园子的和尚，倒拔垂杨柳，大闹野猪林，江湖上早有耳闻呐。重新摆上酒菜， 又接待这二位，在酒席宴上大家伙就商量怎么打这个宝珠寺。曹正从鲁智深的嘴里边也得知这个邓龙不是个好人，所以曹正也愿意为他们二位效劳。曹正说，当初啊，他们山上的人曾经下来过，有的时候到我这个酒店里边来买酒，有的时候给钱，有时候就不给钱，我也不以为然。可万没有想到这伙的人危害乡里，作恶多端了，要照这样的话倒应该把他铲除。我看呢，您二位要在宝珠寺立旗威雄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鲁智深说，可有一样啊，现在我们上不去这宝珠寺，没有办法。
曹正说，我倒有个办法，
不能强攻咱就智取。你说说怎么智取。
曹正说，把师傅您呐用绳子捆起来
啊，把我捆起来。
对，我呀会拴活扣，您别忘了啊，我是屠户出身，哎，杀猪宰牛，杀马宰羊，我都干过，这活扣我会系。当然了，这个比喻不太确切了啊。系个活扣之后呢，暗暗的这活绳头流出来，我呢押记着您，加上杨志使，咱们一块儿上他这二龙山宝珠寺。这邓龙跟您打过仗，对您肯定恨之入骨，我到山上见他们喽啰，我就跟他们这么说，我说呀，这有这么一个和尚到我的酒店里边吃了喝了不给钱，我找他要钱的时候他还跟我打仗，这一打仗呢，我手下有一伙子人就把他给抓住了，抓住之后我们把他绑上了，知道债主您在这里替天行道为民除害，我们把他送到您这儿来了，债主您发落他吧。他一听说准能高兴，必定得开债门让我们把您给押进去，把您押进去之后倒在邓龙的跟前，我瞅冷子把这活扣一蹬，您一晃膀子这绳子就抖了掉了，然后呢把禅杖兵器都带着，旁边有人把禅杖递给您，您当时就把邓龙给铲除了。如果说在他的分金聚义厅里边把邓龙给治死，他那些个头目就都得听咱们的，您再一报名号鲁智深，江湖人称花和尚，他们都得服您，您再一报名字青面兽杨志，他们更得赞佩您，这山呢就归您二位了，您看如何？
不错，这个主意倒挺好，就按你的办。
当时曹正就找条绳子来把鲁智深拢巴了拢巴就给捆上了，倒剪二倍之后底下留的是个活扣，这绳头在外边露着，只有曹正掌握着这个绳子。曹正让他的内弟又找来几个致敬的朋友，一共有这么七八位，就好像这村里的老百姓一样，一起拥着鲁智深就够奔二龙山而来，旁边有人给鲁智深扛着那月牙方便铲，青面兽杨志提着这坡刀也当作庄户人家，跟着一起来到二龙山下。曹正顺着这一条山路往上就走，走到寨门附近的时候就听上边有人喊，哎，干什么的，往哪走？曹正站住，请问这是邓寨主的宝珠寺吗？
对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
曹正走两步到跟前又一报案，
诸位，我有件事情要求见邓寨主啊，
我们呢抓住这么一个和尚，这和尚上我那儿喝酒不给钱，最后让我们抓住了，给邓寨主送来了，请邓寨主发落。 邓寨主常喝我那酒店里的酒啊，我们有交情，这个事儿我不知怎么办好了，我想把它交给邓寨主，你看怎么样？
喽喽兵往下一瞧，哎，我说这不是跟咱们邓寨主打架那和尚吗？
就是啊，
哈哈，他怎么让酒店掌柜的给抓住了？
你看他喝多了，准是喝醉了。对了，给寨主送个信。这会喽啰兵转身到里边，见金眼虎邓龙向他禀报。他跟邓龙这么一说，金眼虎邓龙当时就乐了。
啊，真有此事吗？
来，寨门开开，让他们把那个和尚押到我的聚义厅。
是。
喽啰兵来到外边，赶紧把寨门就开开了。他们大家伙推着鲁智深就直接来到聚义厅上。他们走进聚义厅之后，杨志定睛往上一看，正当中坐着这个人，大概这就是邓龙了。这个人穿青挂皂，头上光头，没戴帽，挽着发卷，别着一根珠簪，长得是嘟噜脸蛋，一部黄须须的胡子，这两个眼睛眼珠是黄的。杨志心想，我说他叫金眼虎呢，感情他这个眼珠是黄的，由此而得名。就看邓龙手捋须髯，一看鲁智深，哈哈，你这和尚今天犯在寨主的手下，你还有何夸奖？旁边曹正就说了，寨主，这个和尚不讲理呀，到我那儿喝完了酒他不给钱，让我给他抓住了。寨主，这回您怎么收拾他吧？
嗯，本寨主我正要好好的收拾收拾他。
鲁智深这功夫不言语，他往旁边瞧了瞧曹正，那意思怎么着？你还等什么？还不快扽这绳子扣。曹正一看时机到了，啪一扽这个绳子扣，这活扣一开，鲁智深双膀一晃，突，这绳子就掉地下了。鲁智深一回身，又打旁边那人手里边哗楞拿过来这条月牙方便缠，把缠一端，哈哈，而往哪里跑？